欢迎大家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参加我们每周一的这个 BC Monday 散场别走的映后活动我是散场别走的主持人葛腾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每周一的晚上可能是7点半，可能是这个8点，按照这个片长吧，安排一个大家可能赶路都比较方便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个映后的活动，因为很多片子都是周末。第一轮上吧，所以我们周一也算是一个打捞，以为各位没有看到第一轮影片的朋友们安排这样的一个观片的机会和活动，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尽可能的搜罗到一些周边啊和一些有趣的嘉宾来跟大家映后的聊一聊，也欢迎您在后面有什么想法积极的和我们互动，我们这个音频也会录制，然后上传到今天合作的几个播客的平台上，然后到时候您的这个交流内容也可能会被录入其中在此说明一下我们这一场应该是散场别走在 BC Monday 做的这个第八场活动在此我还是这个占用一点时间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支持的主播和我们以往几期包括安全出口、迷魂汤、糖蒜的诸多的好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包括今天还来了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森醒的朋友，一个是一念草木中的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就话不多说，相信应该是看完之后大家正有这个想听一听聊一聊的这个热情，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三位女主播，来自减速慢行的草莓老师，来自玄元碎语的思思老师，还有我们非常熟悉了安全出口的莉莉老师。因为是一个女性主题的影片嘛，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找三位女性主播来聊，要不然还是按照我们散场别走我这么一个例行的模式，就是看位可以先聊一聊第一的观点，然后咱们再从各个的角度。
因为我感觉其实我之前可能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顶流的明星，然后所以之前刷到的那个宣传切片宣传也比较厉害，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比我期望的要好一点，因为可能刷到太多的切片就被剪的都散了，非常的不好看，
就像王传君一样
那
支离破碎，
很比王传君还碎，特别是这些顶流一上这种平台的宣传，然后就开始把这个电影给短视频化了，所以他这个电影我看了之后远远还是觉得比宣传的要好，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就是因为涉及到这种女性的话题，我会看到很多电影的影子，就比如说芝加哥，同样都是说这个女性犯罪然后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还有悲惨世界，然后包括在杀现场那段，然后甚至还有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然后这几个是我脑海里面会想起来的。当然可能不这么类比啊，陈导还是拍出了我们自己的特色，这个就是一个初步的观感吧，其他的留给草莓还有思思。
一格，我是减速慢行的草莓，然后呢这也是我第一次的一个线下活动吧，就是之前都就是还是习惯通过话筒跟大家去聊这个罪案，然后像这样子像线下的跟大家一起聊还是真的是第一次。然后我个人的感觉跟 Lilian 是一样的，就是确实比想象中的好一些好一些，但是我是在因为老段邀请我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可能要让你了解一下这个就是降元弄，对，里面那个雷佳音的发音其实还是对的，发的是降元弄。好，然后我是去了解了这个降元弄杀夫案的它的一个前因后果吧。
嗯，
然后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其实会去对比说这个事件的本身跟它的这个那个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它的一些不同或者是相同，说实话确实差距还是挺大的，它的整体的改编的内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一些，因为毕竟它确实是改编自这个案件，但是它真正的去翻拍的一个内容是2015年的一个小说，中篇小说叫《翻案》，然后我特地也去看了这个《翻案》的这个小说的一个内容，然后三条线吧，我都会去做下对比，感觉起来电影的观感没有我想象中，就是大家影评啊这些讲的那么的不好吧，总体来说，我觉得感觉还是可以的，
思思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闲言碎语的思思啊。听这个节目的名字“玄”字儿哈，就是跟这个玄学呀、这个领域比较相关。然后今天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电影当中哈、埋了一个玄学的线去贯穿其中，也就是易烊千玺这个角色哈、一个瞎子算命的人。然后呢，我觉得这一会儿在讨论一些电影的一些细节呀，然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展开，包括说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像易烊千玺扮演的那个瞎子也聊到了说，哎，詹州市他这个命啊，命硬啊，克夫啊，啊这些点啊，我相信可能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命理师用这样的说法会去说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女性哈、我不知道在座的女性如果曾经有算过命的，是否也听到过被说过自己有这个词啊，说你可能是有一点太强势。现在虽然不会直接说你克夫啊，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说，哎，你性格太强势了哈，所以可能在婚姻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可能今天把我请过来哈，去聊一些跟玄学相关的话题呢，然后也还挺相关的。再有就是我其实关注这个电影比较早，因为2024年开始降云弄就开始在做宣传，他们就去到戛纳嘛，然后当时呢也正赶上杨幂那会儿正是口碑塌房的时候哈，当时因为一些什么啊狐妖小红娘，因为一些作品在塌房，对，然后呢所以那会儿我也关注了一下，就是哎这几个章子怡啊赵丽颖啊他们后续会怎么样，所以我比较关注这个电影哈。然后其实实话实说的话，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在2024年播的话，因为我觉得一直当时2024年那么多的宣传，但是就这个电影没上，但是我觉得哎说不定这个片子可能也找高人算了算哈，就2024年其实他们的运势都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当时很多人说尤其针对杨幂，说杨幂是不是就扑了，说后面应该也就没戏了哈，那会儿有一些负面的声音特别大。但是那会儿我在看那个杨幂和赵丽颖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后面运势是好的，尤其是杨幂，她2026年之后她那个运势会往上走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哎，其实这个电影应该不像当时的论调认为说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章子怡，然后再去对比一个很拉胯的杨幂，然后到国际上去丢人现眼啊，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章子怡的演技肯定一直都是在线的，我觉得大家对她的话一直也都是一个高期待。然后赵丽颖的话可能在这一部当中的表现的话，可能戏份是有一点限制她的表现了啊，但是也还是保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水准。然后杨幂的话也不错，哎，但是这部杨幂就死了，下一部还有没有她呀？
没了，
没有他了。那我觉得可能杨幂通过这一部的演出吧，然后也让大众认可了他其实还是有演技的机会的，然后在2026、2027年后面哈，因为运势还是走好的话，能让他拿到一些更好的剧本和角色吧。所以总体来说，我对这部电影我的感官跟前两位也是差不多，就是觉得比网上的一些评价其实要好的，而且会比较期待第二部。
其实思思老师是个人，可能是有命数啊，是不是片儿也有他的命数在啊？刚才咱们最开始说了这个今天开分了哈，5.9，
而且就刚上嘛，你觉得后面会走上去吗？
涨是吗？
对
啊，我不太乐观
啊，不太乐观，还会往下跌。
对，但是
也有可能涨到6吧。如果说命好一点的。
下命，我觉得下部的可能性会更好，就要在2026年会更好哦。我推到2026年了，已经。他的下部现在的说法是，就是这一部，然后最快可能是2025年底，最
对，
然后晚一点就是2026年了。我觉得他们放到2026年会好。
算过的，因为我开场之前我跟葛腾也讨论过，原来他们是预想第一部好的话
就是快马加鞭啊，第二部很可能是近期就会啊，但是好像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比较延后。
对，
然后会好，
以后会好，专家说了，
传递给陈导是吧？行，那个今天的三位呢，这个方向各有不同，我们这有罪案类的，还有这种这个玄学类的，还有你
闲谈类。
因为莉莉安还是这个女性的话题聊的非常多，所以一会儿也需要你来 Q 一 Q 啊，有趣的话题。
行，
我觉得可以先从女性的这个角度，这毕竟是一个女性的电影，我们也看到这个。唯一能用的横版的海报定帧就是站在蒋元弄啊，站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的詹州市。这个故事就像 草莓老师说的，它其实并不脱胎自大家可能听到噱头比较重的这个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这个杀夫案，其实并不是，而是蒋峰先生的这个小说作品翻案。蒋峰也参与了这个影片的深度的剧本的创作啊，所以基本上是照着他的这个小说来的，可以算是杀夫案的一个后传性质，把它造成的影响延宕到了后面，甚至是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了新中国。
是的，
的这样的一个改编的思路，而后面大家看到这个官方彩蛋啊，官方的下集预告里头也出现了诸多。新的这个历史时刻的重要的人物，真的是一些历史人物会出现啊，就是有点像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这种质感了。我还挺好奇他的这个选材，因为吴念真他曾经写过一个剧本，还是这个夏文熙，就是唐朝豪放女的那个女主角演的这个版本，最近台湾也正好是修复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啊找到这个片儿的资源，就正好是对杀夫2个月之前刚刚完成的修复，就是还和他正好能形成一个呼应和对照。那个讲的真的就是杀夫案的过程，为何杀夫，如何杀夫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这儿想把这个问题问这个罪案类播客啊，草莓老师，你觉得这个选材他的这个选择好像还是蛮不常见的，因为我感觉大家如果看到杀夫的过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闪回形式的话，是不是从观感上可能比庭审，比一些啊，现在我觉得负面评价多的就是和案子不太相关的人，是不是会观感会更好？
我觉得观感这个东西可能还是看个人吧，就是我做整个的这个就案件类的故事的过程中，我个人的话会倾向于不把一些这种杀人的这个过程啊，或者是他就是切割的这种过程啊，就是比较血腥的一些东西，把它直接放出来。我更倾向于是说白描的一些手段吧。然后像电影里面的处理的话，它基本上就好像没有放这一些内容了，它就直接是可能会呈现一些破碎的一些场景。但我觉得如果是从听众或者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看个人，他可能会觉得你有了这个整个的案件的一个还原，可能会呈现出更加直观的一个效果。那有的人他会觉得你不呈现出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它，可能更加给人一个心灵的一个刺激。像电影里面他的一个处理就是他就进去之后更多的是把那个詹州市他本人的他一个反应呈现出来啊，然后在我看到书里面他的呈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有段描述我看了，是他就是那个警察局长他进到里面之后，他用整个的那个手电筒来扫射这个房间，然后那个他会描写那个手电筒去照射到詹州市他的旗袍的一个什么缝隙啊，类这种方式。然后呢从他的表情还有他的一些简单的对话里面，就是说那个你男人呢，他说就是被我杀了然后砍掉之类的，就是很直观的一些白描的手段他去呈现。
反正我个人感觉是我看这个片儿好像有的试点反而是一个侦探或者是这个雷大头的探案的一个试点。我挺好奇作为女性那个莉莉安，你有没有觉得她的试点好像不是一个从女性试点进入的故事。
我反而是觉得它不是一个罪案，单纯的罪案的一个电影，虽然它的名字就叫悬案，但是它的那个英文译名是 She Got No Name，就是他没有名字，就是也是隐含着詹州市。他其实这个电影就是想说的就是那个年代，包括还有一个暗线，因为我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就是西林的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当时跟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对，苏青她的一个对这个案件的包括对于詹州市当时的一个支持吧，是然后是有这个原型在的，而且当时还有一些别的，不知道在第二部有会不会再提苏青这个案件，因为他跟张爱玲那个时候民国八卦嘛，也是都是跟胡兰成是有一段
汉奸，
对对对，也是汉奸这个。然后关于这个罪案现场刚才的那个他呈现出来的方式其实更多的是隐喻，包括那个雷大头叫他去杀那头猪，其实那个画面我觉得 非常的隐喻，也能带给你适量的不适，就是比那个直接给你看那个案板上面的尸体会更冲击，其实是。
嗯，其实我觉得那个处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导演他会要这么加这些细节，这个是我很不解的，因为不管是真实的案件也好，犯案那个原作里面也好，都好像都没有说暴打、虐打、刑讯逼供啊这些细节，他都没有写。有一个细节就是，因为他好像那个警察局长，他不是去直接去跟那个战斗室他面对面去行审他的一个人，他比如说他在监狱里面可能受到了一些虐打，然后见面的时候警察局长看到他手上有伤，一笔带过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他肯定是遭到了这些虐待
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导演会在就是用了什么猪啊，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些直接非常拖拉呀这种形式去比较展现他的一些遭遇的不幸。
这个一个是艺术手法的表现吧，再有就是还是那个隐喻，因为他那个镜头是交织着他，因为他的杀夫案，他夫这个角色一出来已经去世了，已经死了，已经被他杀了，所以就通过这种闪回，这种蒙太奇，这种剪接的交织来展现他是怎样，就是所以他看到雷佳音那个警长的角色他会恐惧，因为他想到了他被暴力对待的那段经历。所以还有那个包括猪这个东西的隐喻，其实我说的直白点，我就是觉得导演用猪来形容男人，
大猪蹄。
对对，是我自己是解读这样解读的，不知道有没有同感。对，
那个我觉得我也同意，他是想闪回跟王传君的这个纠缠的过程吧，
对，
一步一步是如何走向杀夫的这个结果。那我觉得可以往前倒一倒，就是他真正所谓的分尸和这个切头的这个关键动作，来源于是这个四字眼的这个瞎子对他的一个命理的这么一个判词啊，导致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在现在看来非常不太合逻辑的这么一个行为。对，这一点我就特别想请教思思，就是作为这个片儿，我觉得明显还是带有一定批判这种封建残余也好呀，一些腐朽价值观的，就是把这么重的一个剁头弃头的一个关键的戏剧动作，它的真正起因是由易烊千玺演的这个算命瞎子的一句判词而已。其实他这个东西还很轻飘啊，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在第一次看到就是他跟那个这个战争士说你把这个线团摘开，你这个就有解的这个过程，他似乎是有点多义性的，但没想到最后就落实了，哦，原来切头就是因为他没有摘开线头，就是因为只有把这个头扔掉才能够斩断几世的纠缠。咱们知道战争士可能确实文化水平受限啊，但是他对于这个的这个执迷和坚信，你觉得是仅限于那个时代的人呢，还是说女性可能到了那一步她似乎没有任何的依靠，只能寄托在宗教或者是一些虚无的东西上？
我觉得其实她的行为肯定不是在于说易烊千玺给她了这么一个好像是解决方案，或者是说给了她一个结论，而更多的是说易烊千玺给了她一个结论，而那个结论呢，其实是符合他自己内心当中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想法和看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像只是女性啊，或者说在那个时代的人会这样，就是包括说现在的人，当他去求神问卜啊、算命的时候啊，人无论是对方的能力怎么样，就你容易接受的、你容易相信的，一定是你本身心里面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相信我可能会做什么事儿，或者我相信某件事儿无解了，所以我相信詹州市在找他的时候一定是其实尝试了非常多的方法，有可能还能让对方能改变，能让这个日子凑合还能过下去，但是在他心里已经是无解了，这个时候他求助于外力，这个人只是给了他一个肯定，就是我认为心中的这个无解他是不是无解了，这个人告诉他这一世无解了，而且还要纠缠一世一世再一世，那么以占州市的个性，他就选择了那我要了结这一切。
哪位您是要说两句？
谢谢大家啊。然后的话那个我就先就着那个话题说吧，就是那个雷佳音的形象， 我觉得那个其实比较明显，导演是他把雷佳音当成那个王传君的那个现实的影像去描写的，因为他那个可能王传君的形象不知道他们怎么考虑的哈，他隐稍微隐了一点，然后怕那个不是特别明显，都是在那个回忆当中，然后怕通过那个闪回去表现。那么但是如果只通过闪回去表现这一个那个或者说暴君这种类似的这种丈夫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不太那个抓观众，或者是那个不太能够给那个观众以那个女主去杀夫的这一个那个比较那个强烈的一个那个说服力。然后他那个所以他需要这个雷佳音的这个警长的形象去非常具体的表现这个所谓的那个男性的凶残，或者是说是这个丈夫的凶残，因为他那个两个形象其实就是重叠的。然后他那个或者说是那个导演手法上或者说叙事手法上，他其实就是当一个人写，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然后他那个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其次那个稍微展开一点说哈，然后这个片子本身虽然我比较喜欢，但是因为他我觉得最大的败笔还是他分成了两部，然后他那个他没有弄完，导致那个其实很多那个判断，他咱们对这个片子本身的很多判断咱们没法着力去说，然后他因为他还没有结束，然后他可能他埋了太多伏笔，然后埋了太多的这一些那个未完成的一些那个线，然后他肯定都在那个下部去收，然后他那个所以他当时就等于说现在生生的切断了以后，然后他巨大的观感的不适感，然后他就是说还没完事呢，然后我刚看开了，然后那你就给我结束了。我觉得差评可能来自于这个，然后他不是所有的片子都适合的分成上下两部的，然后他那个你既然愿意分成上下两部，那么至少在那个片子本身来说，它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那个成果，或者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那个结局，相对伪结局，它上下两部嘛。但是本身它一定要独立成章，它才能分成上下部。但是它本身这个片子目前，然后它的这个结尾不足以让它自己独立成章。然后所以的话，这个我是给它的差评，然后在主要在这里。然后其次的话，它这个片子本身，然后它那个糅合了很多类型。它虽然可能不是纯粹的商业片，但是它明显走的用的是那很多商业片的套路，犯罪、庭审，然后它那个侦探，然后它那个可能还有一些那个女性主义的那个题材的现实题材，然后这类型都揉在一起，我觉得没有揉得特别好。然后它那个，比如说一开始那个警察去那个现场判案，非常明显的一个那侦探片的套路，然后犯罪片的套路，先展开那个。犯罪现场嘛，然后他那个去看怎么杀人的，杀人现场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侦查着，哦，开始庭审，但是庭审片也是有套路的，庭审片的套路，然后他也又没有特别展开，然后他因为刚展开的，刚开始好像又展开，哎，又进入到女性主义题材了，然后他那个去女性的现实主义题材，然后开始那个描述女性的苦难，或者是那个女性的那个悲惨，然后他那个怎么着怎么着，就是他在那个几个类型那个当中穿插，然后他那个。当然本身那个片子那个功底在那儿没问题，那个陈导那功底还是很深厚的，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这几个类型穿插做好，然后导致我们那个在一个类型当中刚刚沉浸下去了以后，哎，又跑到另一个类型去了，然后他那个另一个类型刚刚哎看嗨了，然后他看进去了，又那个被带进另一个类型去了，所以的话他的那个主要缺点我觉得认为主要是我就是不太满意的可能就在这里。包括那个一开始那个像提到的这一个犯罪片非常经典的七宗罪，然后北影节然后他还刚放过，然后他在那个开头我就非常那个即视感，就是这样，因为他也是有碎尸，然后他也有那个犯案的那个描写等等那个，但是可能重点不在此，所以的话那个可能这也不太好。然后他到这一个那个庭审案了以后，然后他我想的是那个很早以前的话那个刘德华演的那个片子好像是那个法外情吧，然后他那个也是那个女性的那个办案的，然后呢就是这样，所以反正我的那个他大体的感受就是这样，他的这一个都好，然后他那个有加剧不加章可能，但是还有重要原因没弄完，然后他这个太难说了，就这样，谢谢。
你觉得这个观众说的就是能表达了我想表达的，但补充一点刚才关于那个头的话题，然后因为就是拉回到不说什么女性主义，说回到这个案件本身，就是头为什么没了，为什么头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线是说首先大家认不认为这个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如果回到这个案件，他就像一开始 好像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然后他一个160公分怎么去把这个大块头的老公给杀掉，然后那就回到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帮凶。然后还有一条隐藏的猜测，就是死的那个可能不是他的老公，所以没有头。所以有一条猜测就是说他可能是联合他老公把另一个男人给杀了，所以这个是补充的一点。
对，确实。但刚才接这个朋友说的啊，就是分成了上下部，这上集叫悬案，似乎就给大家引向了一个悬疑的方向，包括莉莉还给出了几个可能的答案。但它有一个小小的 bug， 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谜题。
因为蒋峰老师的那个原著就是到最后一分钟也没有说答案、
嗯、对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还用詹州市而且还用这个背景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会往真实的这个事件里去套嘛。我
的就是你觉得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答案，
或者说这个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而不是用悬疑的方法给兜到最后。
嗯，
两把刀是谁的，奸夫到底是不是，这个头到底是不是王传君。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等到下集如果咱们在一起聊，可能能把这个故事完整的看完，会有一个结论。
我在想他这个悬案的悬是不是只在说这样一个大家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就应该是他杀的一个事儿，然后到底怎么把它翻过来，怎么把它翻成无罪，是不是悬在这儿。
对，这也是，就是第二部可能就是讲这个，因为范伟那个角色就是他的律师。对，
其实悬案里面就是我在讲有一些悬案的时候，或者是说有的案子它定性为悬案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已经解决的，就是它不一定是 unsolved 的那种 case 嘛，就是它有可能就是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法律流程，包括人都已经入狱了，那个在里面待了很多年了，但是可能就是还有一类的一种案件呢，它是它会有一些疑点，就是这些疑点就感觉已经带到棺材里面了，他永世不太可能会有人知道，除非凶手本人说出真相。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不期待那个人他真的说出真相，他就觉得这个疑点留在这里就让他留在这里吧。
嗯，
因为他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无限的一个猜想的一个空间。就是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就杰森曼琴有讲过一个案子，也是他不是杀夫，他是那个女仆杀掉了她的雇主吧，也是在一个这种屋子里面，然后也是没有分尸，但是尸体已经切得差不多了，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两个女仆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很温顺的，在外表上面是看上去没有什么受到过虐待的，甚至他们的雇主没有打过他们，但是呢后面他们就是得出的也最后也没有得出结论，就是为什么女仆姐妹两个人她真的要去杀害了雇主。后面就会有很多包括一些这种女性主义的，然后也有这种像精神分析师啊，精神分析啊，像拉康啊这种，他们都来讨论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么温和的两个女孩会这么残忍的杀害他们的雇主呢。就是这个疑问一直留到现在，但是还是很多人他们会去想着去解决，会想起这个案件，这可能就是悬案它的一种对于人性的一种吸引力吧。就是它不是，我不是说一定说这个案件很血腥给我造成了很多感官的刺激，而是说我想要去追求这个真相，追求真相本身可能就是人性的一个这个对于未知的一种探索。
因为确实这个案子本身虽然说在当下的这个司法呀鉴定的程度看来未必是一个那么高深的，但确实他尤其蒋峰先生这个小说牵扯到的诸多的人物，而且随着时代的流变让他变得非常的有点难以捕捉曾经的真相，而是附加了太多周边的人对他的甚至是寄予，甚至是一些基于各自立场的一种扭曲。哎，这位想继续聊一下。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就想随便跟大家聊聊我看完这部电影的观感吧。就是这个很明显这部电影给我感觉是一个大主题女性主义的电影，然后呢它可能有一点战争的一些元素，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我看这个电影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它好无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每一个人物女性和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甚至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让我觉得好扁平。女性什么？首先女主她是一个，我靠，温顺的隐忍的被家暴的家庭主妇，然后呢丈夫一边打她一边赌博，然后她还要去想办法，然后呢给这个丈夫还赌债，然后呢就是怎么，然后最后就是你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报复她，或者是去终结这个事，就你把她杀了。就是这是一个我稍微刻板印象，这是一个很男性的方式，就是我看不惯你，然后你欺负我，我把你干掉，我把你干死。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并不让我感觉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女性的方式，这是一个男性的方式，是一个战争的方式。然后呢，其次像那叫什么西林，就赵丽颖演那个女性角色，我觉得她的角色也很扁平，她就是一个符号。她是一个什么符号呢？就是我是一个经历过跟你有类似遭遇的女性，但是呢，我有比你更多的自由，我有比你更多的选择，我有比你更多的声音和 platform， 然后我在某种程度上去引领你。然后呢，杨幂的角色让我感觉就也挺扁平的，她是一个在一个很不好的境遇里面的一个同伴。然后呢，就是一切就是他们各自的这个角色和他们各自的关系，就会让我觉得很无聊和很扁平，就会让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一种讨好感，就是它会让我觉得女性主义现在很火热，女性主义现在你去说它，然后你去拍它，然后就会得到关注，她想去讨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女性她们自己还有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唯一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瞬间，相对比较喜欢，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的一个瞬间，就是呢赵丽颖当时她在跟雷佳音的那个警长然后在聊天，她想帮女主，然后呢那个雷佳音就一副很大男子主义的样子，就是说你不行啊怎么样的，然后呢赵丽颖就说那你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然后呢结果雷佳音的老板过来了，然后呢雷佳音就一副吃瘪的样子，因为他的老板就让雷佳音去说，哎，你要听他的，不然他把你写出来。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生动的细节，这会让我觉得一个女人很生动。然后呢，这是我关于电影的总体观感。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男性这个被杀掉的男主，其实我会有一点跟电影无关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会觉得他作为一个男性，他去家暴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所以你听起来它是一个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力量的东西，就是你去把暴力施加在你的老婆身上，但是在我看来本质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小的行为。而且你结合它在就是这个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就我们从男女之间的关系啊来看，就是有一个其他国家的一些男人，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比你力量要大，他们把暴力然后施加在你的身上，然后包括他那个老公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很多男性的东西是非常非常 frustrated， 所以他需要把这个 frustration 然后散布到他的老婆身上。然后我就觉得，但是这个挺可惜，在电影里面没有太多的展开。这个就是我对电影的想法，谢谢。
其实莉莉安，这个片你觉得它是一个女性主义吗？
我其实不会用，就看一个电影之前，我不会先给它下一个定义，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主题的。它可能是宣传的时候，他们希望宣传方用某个角度去宣传，但是我个人看电影的话，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去看它。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就不应该来以这个点来宣传女，因为我也是觉得这个虽然它有体现女性主义，其实很多女性主义电影它也不是说我是女性主义电影所以来看我吧，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它只是说这个电影某一个地方它体现了一些女性主义。我是觉得这类的案件，比如说杀父案也好，或者是类似于杀妻案也好，反杀也好，它不应该是用某一个什么主义来去定性它。
是，特别是这个，因为它 牵扯了太多的元素，我觉得如果硬拉到女性主义，其实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因为就算是之前那个好东西，然后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你要是让我去归类的话，我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我极端什么的，但是我也没有把它看成一个女性主义电影，我是把它看成一个故事片去看，就是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里的三位女性的成长的故事。然后你要是硬把它说成女性主义那也可以，但是我自己在选择看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不会这么去想，我不会因为他说哎，因为它是女性电影我就去看它。但是这个现在是很多宣传方的一个他们觉得一个套路或者是一个噱头。对，
确实
沙夫这个点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哈。就是沙夫这个点呢，我觉得首先这个女观众就是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叙事上女性会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为什么沙夫这个事情，其实包括到今天的社会，如果出了一个新闻哈，女性杀夫，她一定比一个男的杀了他的妻子，那一定是关注度更高。就恰恰是因为这不是女性常规的解决方案，女性常规的她还是会想到我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让我的婚姻好的方式，甚至是其实因为那个是这个故事是一个离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儿的人很遥远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女性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像这个片子里面希林可以离婚，但是那个是一个太超前的女性，她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她能做出，那不是大众的选择。而今天咱们坐在这儿的每一个女性的话，甚至对于咱们来说结不结婚都只是一种选择。而且这个事情它甚至不是在几十就是像这么久远哈，民国的那个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的差异。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我其实会看到可能更多面的人的生活，然后还有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其实说实话，就是在比如说咱们一般说妈妈那一辈，或者说大姐那一辈，比如说是40多岁五十多岁，就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还没有到妈妈那一辈儿啊。但是那些人的婚姻，如果他们的命格当中出现了婚姻很不好的话，其实他们不是像现在二三十岁的女性一样的结果是离婚，而是他们在那段婚姻当中，无论被打得怎么样，然后怎么痛苦，可能阶段性的分居，然后过了那一段之后啊，可能又回家了。两个人日子可能又接着过了。所以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有觉得女性拥有的可能性，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选择离婚，我可以选择任何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可能真的只是在近几十年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一二线城市的有经济能力的女性，我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人，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女性依然没得选。
对，然后特别是我们的女主角湛州市章子怡的这个角色，她是一个连字都不是的女性，她的选择非常的有限。然后这个电影她杀夫案为什么这么多关注呢，是因为她是用刀的形式，就像那位女士说的，她不是一个常规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也有罪案播客，我们也知道这个女性如果是杀害男性或者杀夫，她最多的一种手段是毒杀，而不是用刀，这种这么纯男性力量的。而且刚才思思刚才开头提到的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又要 call back， 就是你说她那个，她就说她克夫，她命硬，然后你刚才提到了就现在是不是对强势女性，就是我们这种强势女性其实就是克夫，是不是？
对对对，我解释一下啊，就是首先克是一个命理当中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名词，它听上去就不太好听嘛，所以它只是客观的呈现说你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太好。比如说那如果你克到家庭上，有可能是你从小就不能得到家庭的帮助，甚至是最严重的话那就是自幼丧父丧母。然后呢，如果克在婚姻的话，可能呢就是丧夫啊，或者说你老公打你啊，对你不好啊，婚姻不好，家庭不好啊，丧子嘛，克子那就是说你没有孩子。所以也是说从过去的女性生存环境上来说，大家认为这样的环境呢会导致女性你没法生存，因为你不能自己出去工作嘛，你不能为自己去奋斗，你说我不靠着他们哈，现在咱们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只是客观这么一描述。 那么在这种客观描述之下呢，就无非就是分两种人，一种就是说我活不了了，对吧，我家里头从小家里不好，然后我老公也不好，最后我死去呗，就像詹州似的，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直到哪一天我被我老公打死呗，然后别人只会感叹一句说啊，这个女的好惨啊，哎，这个女的其实是个好女人哈、啊，挺惨的
啊。
哎，所以
那翻译一下就是我把她杀了，我就是克夫，她把我杀了，我就是很惨。
就是也不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女人呢，说你说克夫也好的，对，我觉得你可以是一种理解，就是说我反抗了某些东西，对吧？那如果是说命运去袭击我，我反抗的是命运；如果是一些周围的人，具体的某个人，比如说我的老公，那我就是反抗的是他，我有很强的生命力、意志力，我要不屈服。但是呢，以那会儿的价值观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柔顺的女人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命理当中的克，它放到中国的这个叙述之下，它其实是加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就是咱们然后把这个因果去颠倒。其实你有的想象，就是说如果这个女人她不强势，尤其在那个年代，她又如何在我的家人指不上、我的父亲指不上、我的老公指不上、我孩子指不上的情况之下，我能活下来？其实没有那种可能性，说我很温柔、很温顺，那你只能被欺负死的。
对，我顺着这个话题啊，因为咱们聊这个片儿呢，其实包括很多朋友是看了我们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推送啊。我们今天说这个片儿呢，是章子怡重回大荧幕啊，这个陈可辛重回内地的这么一个作品。特别想接着思思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好多人说，哎呀，没有看章子怡的大荧幕作品啊，好久都不演电影了，他这个干什么去？其实章子怡距离他上一部电影也没有太久的时间，但是会产生这种陌生感。包括我看在戛纳采访的时候，因为剧组之间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和谐啊，就又爆出了章子怡的这个性格也好，状态也好，扯到了更早年的什么泼墨门呐、国际章啊等等，稍微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八卦一下。就是如果按照命格的这个说法，这一部他们也是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啊。从最开始的选题到拍摄的过程，也是斥巨资啊。就定真里头这个酱园也是1:1还原40年代的时候，这个酱园其实就是这个顾名思义，就是生产这个染料和食用添加剂的这么一个工厂型的宿舍，然后他们整个把这个宿舍园区全都重建了一遍，那个弄堂的结构，好像最后的结果，尤其是今天啊开分了，好像不太如人意。就是如果说人有波峰波谷，好像章子怡的这个波谷还挺长的，他是否就是能够通过某种手段改一改，或者是说按照最开始他们的思路，是不是调个档期啊就能够改变？反正我的朋友们在戛纳去年看完这个片儿的3个小时多的版本和现在的院线版相比，他们说詹州市的戏份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调整啊，下半部就不知道了。当年他们最开始爆出内部的比较大的矛盾，也是女主角不太满意陈可辛对她的戏份的，她觉得支离破碎啊，歌词大意是好像下半部能够扭转的这个是不是机会也不是很大了，能不能从稍微啊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神秘的角度来破一破，或者帮他解一解，你觉得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几个原因吧，一个就是说客观上的运势哈，然后这个就不给大家详细讲说到底怎么去推的这个运势，但是看上去他2627包括说他接下来的这个10年的大运哈，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但或者是说，因为咱们说的是他这一年的运势，对吧？2627年，那如果说不是这部作品的话，或许说这个阶段可能还有其他的作品在25年在新拍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哈。另一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部作品有可能还是会为他带来一些奖项的原因，是跟他的命格当中有一个方向有关。就是大家应该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演员的命运就特别容易和他如果某一些很巅峰的作品、很出圈、很爆火的那种作品哈，其实就是产生一些共鸣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这个相似性哈啊。然后章子怡，大家回顾一下她几部作品，当然章子怡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可能留在大家印象当中前面，如果说最你直接想到章子怡的几部作品，我觉得一个是《卧虎藏龙》，一个是《一代宗师》。那么加上这部电影啊，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三部电影有一个特色， 就是虽然他们的故事其实完全不相同，但是这三部电影它都和一个主题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一个女性在追求个人的，你说人生方向也好，一些人生理想也好，或者说放到詹州市身上还没那么大哈，虽然没到理想这一步，但是也是在追求自我，追求生命更多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我觉得詹州市其实他不光是想活下去，你看他跟杨幂聊到吃蛋糕那个事儿的话，他也在想到就是如果我活下去，其实我人生是有更多可能性的啊，有一些美好的事情可以在后面等着我。所以一方面是这个方向，然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来自于家庭的一些牵绊啊，负面的影响啊，然后这些啊。所以你看卧虎藏龙就是这个玉娇龙啊，他是不想在这种大家闺秀哈、啊、去结这种婚，然后一代宗师呢则是说家里头觉得女孩子你是不可能去传承这个武术的这个东西的，而且家里出了事儿之后你一个女孩子你要去报什么仇哈、啊。啊，其实都是关于家庭，然后这一部也同样。所以呢我觉得章子怡还是幸运的，虽然这部戏可能未必能够达到她前两个戏那样的一个高度，但我觉得也一定是在她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哈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跟那个章子怡有关系，因为章子怡她自己命格当中其实是体现了一个是个人的事业野心这一部分，大家当然也都能看到，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她其实和家庭的牵绊非常多，在她命格当中有体现，然后实际的大家看生活当中其实她的家庭部分无论是她小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她的家里头有一点重男轻女，然后呢这个她在成长过程就后面发展事业的时候也和他的家里他的哥哥哈有一段时间是打理他的事业，但是后面产生很多的不愉快，他其实有提到说他为什么着急跟汪峰结婚是想脱离他的原生家庭啊，再到后面他自己婚后组成的家庭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他其实有跟他前面的角色都是共振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部角色吧也算是一个跟他比较共振的一个角色了。
嗯，哎，又有朋友又要提问，哎，这位小哥非常熟悉啊。
说到这个表演的问题，我对于章子怡，如果她想凭借这部片去冲奖的话，在我看来非常的不乐观，因为她在这个表演里面没有看到她多出彩，她没有玉娇龙跟宫二的那种神采在出现了。就是同样是很沉默的来说，你看到宫二你会理解他身上背着的那种他作为一个女生然后他要奉道啊，要付出他整个的那个在那个年代嘛，就是比这个时代更早啊，清末的时候他就要去做一些，那我不要丈夫了也不可以再有后代了，那最重要的公家六十四首他不可以再传了，这是属于说那到他这里就截止了嘛，你还可以看到他的那种隐忍啊。可是这个片子开场五分钟的时候，五分钟之内就出来了两个特写，一个是章子怡的特写，一个是雷佳音的特写。我很不理解的是章子怡丢完头之后那个特写要说明什么呢，然后他全部片子里面他没有眉毛到底是为什么，而且他没有眉毛这件事情是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那个眉毛是被染掉的。 Why? 就是你如果是剃掉也还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白眉毛的状态？然后其实我很不理解，然后讲到杨幂跟章子怡在监狱里这个王许梅跟詹州市在监狱里这个关系的时候，陈可辛欸， come on, 你是陈可辛，你为什么要拍一个小时代出来？就是没有来由啊，你小时代人家四个女生哦是什么同学在这样子，然后詹州市是为什么杨幂那个进来她已经是确定她是一个大姐大的位置对吧，然后可能哦她对她章子怡可能唯一的那个新人霸凌就是说你睡便桶那边，然后隔天她那个男的来摸她一下就知道她跟那个就是监狱里的人他们俩肯定是有奸情嘛，然后他就跟章子怡莫名其妙说什么脑子奶子肚子，这是要干什么，就是他是要帮章子怡拉皮条吗还是怎么样，你对章子怡的这个生活上面的改善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对帮他念报纸 why 为什么帮他念报纸，然后在讲到赵丽颖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对他最不理解的点就是，我开始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上台演讲，他为了要塑造他的那个氛围的时候，然后他讲话的声音是高八度的，可是你看了全片之后，哇塞，他无论跟任何人讲话，他的声音全部都高八度，为什么？
那是他本来的声音是不是？
对，他没有用配音，他是原声，但他为什么他的那个音轨跟人家完全不搭嘎哎？然后他一下子短头发，然后一下子长头发，好，长头发是他在接受这个世界的规训，对吧？他要跟那些男的虚一委一，短头发是他在做战斗， OK， 好，非常的浅薄。然后说到他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这一场大家有补到说，哦，他是苏青，然后什么张爱玲，然后其实如果说我没有这些场外的补充的话，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帮张子怡写这个报纸？因为大家如果去了解那个历史，确实是易卜生的挪拉玩偶之家出来之后引起了这个，因为当时就五四运动了嘛，大家就开始讨论女性解放的这个问题，然后包括鲁迅先生写过一个文章叫做《伤逝》嘛，也是基于挪拉出走之后的这个讨论出来的。那你放在这里是为什么？如果你了解苏青的生活的话，苏青最出名的作品，他在1945年的时候最出名的作品叫做《结婚十年》，然后他在那个《结婚十年》里面，因为他是一个半自传性质的作品，所以他在那里面提到了他当时的那些婚嫁，然后提到了就是女子在生产，那个时候就提到了什么侧切嘛，然后包括他最后就是以离婚收场。为什么是离婚？因为其实苏青的那个离婚更惨烈，结婚十年那个女主角最后要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她得了肺结核，然后其实她跟她的丈夫无爱了，她丈夫也出轨了，但是这些她都处理掉了之后，她为了她丈夫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为了追男宝，她生了四个孩子在无爱的婚姻当中哈，然后到最后是为什么要坚定离婚，是因为他得了肺结核，他不能传染孩子，然后他放手了，把孩子给他丈夫带走，好，两个人就是彻底断掉了，就是这样半新半旧的，这样也在书中提到很多。那其实他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苏青当时能够为詹州市发声的原因是，苏青他本身就是报纸的主编，他为什么会认识张爱玲，是因为张爱玲要在他的报纸上面发稿。那苏青确实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解放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可是你在这部片，我们在这部片里面就一切都很没有来由，这个逻辑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做这个西林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苏青跟张爱玲他们两个糅合在一起，因为他里面说到说给男人钱，女人修男人是给钱让男人走，这件事情是张爱玲跟胡兰成做的事情。然后那张爱玲更惨烈的是，她因为战乱嘛，然后她就跟胡兰成散了，走散了之后她是在乡下找到胡兰成，哦，一个女生哦，跋山涉水哦，到乡下找到胡兰成，诶，胡兰成在乡下跟一个女人又同居了，然后张爱玲很决绝的就把她赚的稿费砸在胡兰成的身上，从那之后他们俩再没有过联系，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但是你如果只是从这个影片来看，所有的这些逻辑全部没有补全，你一个新生，然后大姐大为什么就对你好，为什么这个文化人就可以关注到你这件事，然后他又要借用大家八卦的这个点，然后什么传媒的力量，然后全上海哇塞都在关注这件事情了，那老百姓的视角是什么？唯一稍微有意思一点的是那个大块头当街在打他的时候给了一个那个老太太的反应镜头，对吧，这是一个可能觉得他在说大众很麻木，可是你看坐在那些现场里面的人，哇塞，好像全部都是精英阶层，男生都西装革履，然后女生都旗袍，好像只有这个阶层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其实我最最怕的事情它就发生了，因为我们在讲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概念我们就要明确，女性主义它并不是要塑造一个类似像60年代那种样板戏里面的什么铁姑娘，这种就是他完全忽略人的这种生理条件。可是到最后你看章子怡剪短发，然后赵丽颖的那个短发跟他叠在一起，就是一个哇塞，这个东西又出现了，哇，60年代样板戏借尸还魂呢，哇靠，这到底是怎样。然后其实就是这也想要那也想要，我在想说他融合很多类型片，那我就想到其实这种融合它根本就是一种杂糅， 它没有逻辑，它到底要讲什么？然后你这个片名叫悬案，这悬在哪里？其实你看小说也好，或者是你去了解它的背景也好，这件事情最悬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女生杀她丈夫 ，OK， 这件事情一分钟就可以告破。但是它悬的点是当时传媒力量的介入，然后那种时局的变化，从汪伪时期到国民党接手，再到最后的解放，是整个她这个女性的命运反而是被时代的洪流推着走，让她这样变得悬。那从这个镜头一出来，降元两字拍在这儿的时候，她所有一切都变得直白了，就都不美了。哦，我就觉得啊 ，come on， 这个片子就真的是，拜托，我是来看电影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你是陈可辛哎，我不是任何人的粉丝，但是我能走进片场，原因还是就想说陈可辛到底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这样子。可是现在看来就觉得啊，陈可辛为什么？就是你的中国合伙人去哪了？你做过大场面对吧？你做过投名状，你也做过很小的东西，就是《甜蜜蜜》那里张曼玉哭的那个镜头，你拍了七版对吗？那张曼玉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 Mickey 的纹身，然后这样你是可以做这种很细节很小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放在哪里？然后就很直白的推一只沙文猪上来，哦，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这个东西，就是所有都不美。最后借用大 S 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是一个男生，然后你打小孩打老婆就是猪狗不如。谢谢，就这样。
谢谢。那你觉得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流量明星太多了，还是因为陈导觉得现在观众的水平只配这样的电影？
嗯，我很不理解，看这部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我不理解。然后因为之前陈可辛有一个采访嘛，他就说就说大家做不出来的时候他就回去改剧本，改剧本干嘛干嘛的，应该也是有一些他的妥协在吧。可是这部片子就是啊，蛮倒胃口。
其实两位观众的观点我觉得都有一致的地方，就是太支离破碎了，整个电影像王传君的尸体一样。
是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核心，虽然大家都说了很多很细的，我也认同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可能就太散。葛腾你说呢？
对，一个是咱们大部分都还没有看到下半部啊，还有就确确实实就像刚才 H 小哥说的，想要的确实非
常，想要的非常多。 对，
对，无论是女权的，无论是阶级的，甚至民族主义的啊，其实我不应该说太多，但
或者时代的，
对，似乎他的诉求和野心是撑不起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故事里吧，是达不到他的那个欲望的。
对，
就刚才接着那个小哥说啊，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太多了，如果隐身一点可能，对，咱们可以扫二维码在会后慢慢聊。其实投名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他想把最典型的政治惊悚的概念嫁接到满清四大奇案的这个刺马案里，按理说是不太适合的啊，那个完全是一个我摸嫂子手，然后呢我想拉一伙兄弟跑的一个梁山好汉的价值观啊，你非得嫁接成了一个他直达天庭啊，他完全就是面见老佛爷面见李鸿章的一个水平。说实话这个阶层的跃迁是有点大啊，不太适配这个文本和他想传递的价值观。
关于他想聊得多的这一点的话，我能够感觉到也是有一个跟玄学相关的点啊，就是说他在那个就是大头叫他演的角色，就是那个警察长
薛志武，
薛警官，
他在去找那个易烊千玺演的那个瞎子的时候，他也易烊千玺给他算了一下嘛，然后跟他说这个事儿对你不太有利，你最好是不要参与哈，容易翻车翻在这儿。但是他选择了，其实他过了一下脑子，因为明显的表现出他刚一开始被易烊千玺算中了，他有一种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准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最后给到这个结论他是不愿意去相信这个结论。
对，他不是把那个香倒插吗？
哎，
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包括那个他那个上司跟他说就是咱们要逃香港，其实那个也是说他不光是说这个案子上的事儿，如果他逃到香港的话他有一线生机，但是呢都让他到最后。然后呢刚才最后一幕把他摁在那儿的时候呢，就是背景当中啊有一个广播，就说什么什么你们这帮汉奸什么什么的，请赎罪，请摆正态度，请赎罪。哎，我突然感觉到导演他其实还想讲这个，
还要爱国一下，是吧？
他不光是想爱国，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导演他肯定是加了，肯定是跟做玄学的人聊了。因为你从玄学上你应该要懂，就是会懂一个点，就是人在一些关键的节点这个事儿
看着很凶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是能够逃出这一劫擦边你就活过去，但是可能还是你在这一劫就栽了。这个东西它不单纯在于这个算命的人他的能力的高低，它不是百分之百能算出来的，而是在于跟你看似是个人选择，但实际上跟你的福报业力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好像导演想在讲这个点，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干了这么多卖国的事儿了，他罄竹难书，他有很多的罪恶，所以呢在这一步呢就是一定会给他推向一个每一步都是错误的选择，最终是走向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结局了。他确实想讲的挺多的，
说了就是期待这个下集了哈。行，时间呢正好，那就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每周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映后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啊。那我们本期的散场别走就到这里，感谢刚才发言的朋友们，可以获得安全出口提供的贴纸一套，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